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的最后一讲，就是门徒的使命。门徒的使命，因为我们要承接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他来到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所从事的工作，他的使命，我们要继续下去。所以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向门徒颁布了这个大使命。我们请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节。那这段圣经我们大家听了，也许听了很多次，知道的人也不少，因为这个是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教会的教导里面，是一直不断的提示跟提醒大家。那这一段圣经我们称它做大使命。那一般人讲大使命的时候，是从十九节到二十节，但是真正来说，这个最后一段，耶稣最后不是这，耶稣这一次在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是从十六节开始。那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把它当作大使命的一个整个的前后上下文，和一起来看。那大使命的关键是什么？大使命的关键是什么？如果你读过圣徒装备的话，你参加过圣徒装备的话，这个圣徒装备的第一课里面就告诉我们大使命的关键。那大使命的关就是一个钥匙。那大使命这个钥匙是什么？大使命的关键呢，就是一个字，就是使做门徒。那在这个大使命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一共有三个分词，只有一个动词。那只有一个动词，那这个动词呢，就是在希腊文呢，就是一个字，但是中文圣经的要可以翻作说使做门徒，或者使成为门徒，或者使什么什么人，说使你使我成为门徒，或者说使人做门徒。那然后有三个分词，这三个分词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使这个人做门徒，怎么样使这个人成为门徒。那就是三个分词，一个是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去、施洗跟教导或者教训，是使做门徒，使这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主的门徒。那我们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跟大家讲做门徒或者做主门徒，门徒到底门徒是什么意思？到底门徒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门徒这两个字是中国字，那在其他的方面也用这个字，但是也用这个词，但是这个门徒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中国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是一个门啊，为什么不说是窗徒呢？这个窗子啊，为什么不叫窗徒而叫门徒呢？那我们知道门呢是一个门路，是一个进去的地方，所以中文说叫做门徒呢，或者翻译这个字，或者已经有这个字呢，门徒就是一条路，一个口啊，一个入口，叫做门。那是要进到一个地方。那徒呢，徒是从走，就是跟的意思，那就进了一条路来跟着走，这个叫门徒。 那门徒本来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呢，是学生，是一个学习者，一个 learner， 一个 student。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说这个学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这个学无止境，学海无涯，所以我们就要一直的学。那这个叫做做主门徒。而学什么呢？学什么呢？我们就是学效基督。我们要磨成我们这一生的基督徒一生的生命呢，就是要磨成基督的样式，成为基督，像基督的样子。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啊，这句话不好讲，不能讲，不容易讲，很少人敢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所以主耶稣在大使命里面吩咐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学生，做学校我的人。那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就是要学习主的样式，学主的模样。那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大使命有三重的意义。这三重的意义呢，也是中华圣经教会在20多年前弟兄姐妹长老会执事会我们在一起等候祷告的时候，也是看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就对这个大使命做了一个特别的解释，我们也采用了这个解释。那就是在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315里面，第一个三字，三是什么呢？大家知道315的三是什么吗？三个义啊，高举基督，造就信徒，普世宣教。那这三个不是什么人发明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创作的，而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只是有一个作家啊，有一个牧师，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来介绍这个大使命的三重意义，就是高举基督，造就信徒，普世宣道。那我们也教会采用这个，所以呢，我们今天再一次再复习一下。当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是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大使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高举基督。一个教会，不管是什么样的教会，它的焦点，它的重心就是基督。如果不是高举基督，而是高举某一个人，或者高举某一个思想，或者高举某一个神学，这都不是上帝所要的。上帝要的是我们高举耶稣。那我们从16节看，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啊，这里讲到说，我们做主门徒，我们做主门徒，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要第一件事情说，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主。那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就是顺服，而顺服是最不容易学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合我们的意，那不合我们的意才需要顺服，如果都合我们的意的话，不需要顺服，那很自然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而有的顺服也不是很难。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说，你们要到加利利去等候我们。门徒就要听这个话，他说，我为什么要去？你要我去耶路撒冷，你要我去加利利，我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到那个山上？我不要去那个山，我要去我要去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是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你要去我所指定的山，他们就照着指定的山去了，是一个顺服。所以门徒的路呢，不是自己的选择，乃是主的安排。 有一首诗歌说，主领我何往，我必跟从，这也不简单。主领我到什么地方，我必跟从。这个周末听张师母讲他去印度的一些地方，如果不是有主的引导，不是顺服主，谁会去那些地方？那些穷苦的，那些肮脏的，那些这个周围国也告诉我们长大麻风病的人，谁会去那里？他说，主领我何往，我必跟从。因为门徒的道路不是自己的选择，乃是主的安排。主说，到加利利去，在我所约定的山上我们要见面。然后第十七节说，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而这里讲到说，为什么说我们要讲要这个高举基督，为什么我们要说主拜他。在门徒的生命里面，在服事的里面，我们不能缺少敬拜。所有一切的侍奉都是从敬拜开始。所以我们画那个三一五的图，大家如果你注意的话，是把敬拜放在中间 center， 每一件事情都跟敬拜连在一起。没有敬拜没有侍奉，没有敬拜没有事工。你做得再好，你讲得再好，你懂得再多，没有敬拜就没有这一点。因为敬拜是要把基督高高的举起来，那敬拜是内心对主的自然反应，不需要有人提醒。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耶稣没有说，嘿，你们要来拜我，我是你的主。别人也没有说，嘿，耶稣来了，我们来拜他。圣经很简单的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我们的敬拜也是内心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尊主为大，尊主为神，敬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有的主宰。所以当我们想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去神的殿的时候，我就欢喜快乐，我就高高兴兴。那林凤年弟兄每个早上礼拜天早上来领我们这个早祷会的时候，他每次都是，哎呀，我们真感谢主，真高兴今天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朝见神。敬拜不需要别人提醒，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主的话，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们自然的反应，自然的一个感觉，自然的一个趋向，就是要敬拜，在家里也好，来教会教堂也好。敬拜是内心对主的自然反应。这里告诉我们说，然而还有人疑惑。那你说顺服敬拜里面怎么会有疑惑？感谢神，圣经把这句话写在这里，表示说还有人疑惑。那大家注意这段圣经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所以十一个门徒里面可能还有人疑惑。疑惑什么呢？疑惑可能有人说，可能他们还在远距离。远距离的时候，因为耶稣复活以后跟复活之前的躯体是不一样的，对，复活的身体跟没有复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大概远距离看的时候，他们说，到底这个是不是耶稣，到底这个是不是耶稣，那可能有这样的疑惑。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有疑惑怀疑，就是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病生很久都不好，我们就会怀疑，到底上帝听不听祷告，到底上帝存不存在。对，那感谢神，上帝也给我们这样的许可，我们怀疑他， 他还是爱我们，还是接纳啊，这些没有把这个怀疑当作一个大事，也没有责备他们啊，就是圣经承认疑惑的存在和表达。有的时候当我们把怀疑疑惑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我们的疑惑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了。所以疑惑也是其中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有的时候会经验。然后吃八节耶稣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大使命跟权柄是连在一起啊，这里是让我们认识全权的主耶稣。如果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的时候，主吩咐我们，我们就会说怎么可以做。就像摩西当年神吩咐他去埃及，要把他的百姓从这个罪恶里面，从捆绑当中救出来的时候，他说你是谁，他们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我怎么回答？上帝说我是自由永远的，我是全能的神。这里主耶稣也是一样，先告诉他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有人说这个大使命呢有三个大，第一个呢是大宣告，大宣告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安慰就是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很好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高举基督，顺服他，敬拜他，承认他的权柄。我相信有些人有疑惑，但是疑惑会过去，当我们越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越肯定我们的信仰。第二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们教会采用的这位 Ray Ortland 牧师写的第二项是啊，他把这个广传福音放在第三，我们也照着那个。第二我要讲的是造就信徒，造就信徒。那对于这些门徒来说，第一批的门徒来说，十一个门徒是主耶稣向他们传的福音，所以耶稣已经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敬拜。那今天我们这个 cycle 呢是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人信了，不然呢应该是先去传，然后再造就，造就他们才懂得敬拜。这好像是有一点倒过来，但是根据使徒们，他们是已经认识耶稣，所以他们一看见耶稣就拜他，然后承受这个使命啊。教会的工作就是这三样，高举基督，造就信徒，那给他们施洗。这里讲到给他们施洗是怎么样给他们施洗呢？是奉父子圣灵的名。那这里讲到一个独一的神，这个独一的神，那前两个礼拜师母跟我在我们的院子里面，那有一个人就走过来在门口就叫我要跟我讲话，我说你要干什么？我一看他手上拿的是这个 Watch Tower， 这个中文叫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杂志。哎，我说一看就好了，所以就开始跟他聊。他就我说我是基督徒啊，还没有暴露我的身份。我说我是基督徒啊，他说他也是基督徒。我说但是你们耶和华见证人呢、是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他说是我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他说耶稣是被造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首生的。那我说我们相信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也是相信。 他说圣经里面哪里有写三位一体？圣经里面没有写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个词是第二个世纪的一个教父叫特土良，他做英文叫 coin， 他写出来，他提出，首先提出来这个三位一体，三位，但是一个，因为一个神，独一的神，但是有三个位格。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神，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跟他讲了很久，我最后告诉他，我说你们的希腊文圣经我有，你们把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所有的 curious 就是主这个字翻成耶和华，这个是你们翻译圣经的不忠实。他说哦 I never noticed that， 我不知道这个。我说 you go， 我刚好我的圣经才叫刚好 you go home and check， 你回家去看。他说我要去，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创造主，他们说他是被造物。所以光这两条就够了，你就不用去跟他多讲。那我知道很多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应付他们，因为他们的训练比我们好一点，我们没有办法拨打他。可惜他碰到一个人是读过圣经的人，也读过神学的人，所以最后他要听我的话去查查看他们的 New World Translation， 新世界的翻译本里面把主这个字翻成耶和华，在新约里面。这里我讲到说，你们这我们所受洗的这位神奉父子圣灵的名，名这个字是一个中性的单数，不是三个名字，不是父的名字、子的名字、圣灵的名字，但是神是一位，神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但是不是三个神，而是一位，有三个位格，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 orthodox 正统的信仰。这里是马太福音，这里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保罗的祝福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的爱行的沟通常与你们同在，那里也是一个三位一体。所以我们今天受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这个施洗，洗礼是什么意思？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洗礼的意义呢，简单的就是说因着信呢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义，然后通过洗礼有一个标志或者印记。所以当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受点水礼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点水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标志这是。所以我们洗礼是耶稣也是自己也是我们也是，洗礼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人在旁边看见这个标志这个水做一个印记。所以每一个人每个人信了以后要有这个标志，要受洗。那受洗的条件呢，什么人可以受洗？有些教会就是讲完道有牧师说哎，谁要到前面来信耶稣就来了，来了以后只要受洗，有的马上就受洗。那当然基本上受洗的条件 是信，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信的时候，有内涵，有内容。那这个内容里面包含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有真正的悔改。要有悔改的意思是说，要圣灵光照感动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人，懊悔我们的罪，这个第一个。有很多人说，哎呀，信耶稣真好啊，当然也讲罪得赦免，然后呢又得永生，哎呀，谁不要这个，大家都要，但是没有真正的去懊悔我们的罪，认罪，所以要真正的悔改。第二个，要知道信什么。那我也就是问过一些人，或者见过一些人，他说我受洗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受洗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受洗呢？哎，他们说你要受洗吗？我说我要，我就受了。所以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要确定说，你受洗，第一个你要悔改，要承认你是罪人。上一次我们在波兰，在华沙有九个人受洗，那九个人都坐在我的对面，每一个人我都要问他们，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清楚知道他是你的救主，知道。这样子呢还不够。有人说我拿受洗油就完了，所以 有的人是受洗油就不见了。我们的信仰是要在真道上被建造，所以呢还要继续的学习。所以那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个受洗会员班，也有个慕道班。那慕道班就是说，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多去思想基督教的教义的时候，教导的时候，你会更多的明白，你明白过来信主。那不是 understand to believe， 就是要完全了解才信的话，那你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如果你确实的知道，我当然人可以骗我们，骗我，我都问他说你确实的知道吗，他说确实知道，然后就 pass 就过来，等一下给你受洗。所以受洗的条件是信，但信有内涵，一个要悔改，一个要认识知道信什么，信谁。 OK， 好。然后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因为讲到主的吩咐，那主的吩咐很多啊，主的吩咐很多，整本的圣经都是主的吩咐。然后这个吩咐呢，到了我们这里来以后，我们要代代相传。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都是停在我的一直下去，直到主来。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又长了，所以我们看第三点，就是普世宣道。普世宣道就是主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那要去呢必须先来，那就是这些门徒说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所以这些人就放下他们一切来跟从我，来跟从主。他们他来了，那今天他们可以去，那我们也是他们去的时候来叫我们，来向我们传，我们就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去呢必须先来，来到主面前，来了以后呢就去。所以大使命是来来去去，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所以人就一直的来来去去。那么为什么要去呢？有人说为什么要去呢？耶稣说所以，有所以就有因为，因为前面，因为耶稣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主吩咐我们， 主吩咐我们，主给能力，主配幸福。他们看了耶稣就拜他。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为什么要去？主的吩咐，主的能力，跟主的主配我们幸福。去哪里？去到万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是万国和万民。我以为神给我机会去了不少的地方，去到中国大陆的农村，看到那些穷苦的人，觉得好可怜，需要帮助，经济上的帮助，使灵性上的帮助，教育上的帮助，看到觉得很需要帮助。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昨天听张师母讲到他们去印度，在印度的深山高山上，一个部落，一个民族，听说是从蒙古过去的，也是比我听起来比我们中国的农村的人还要苦。弟兄姐妹，万民，你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些万民住的洋房，开的轿车，这个只是万民里面的很小的一部分，还有许许多的人，他们没有东西吃。张师母说，你不用教他们烹饪，因为他们没有东西煮，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米，只是煮饭，他们整个就煮饭。他们基督徒开了个学校，在大概是联考里面，12个学生全部考过，是这个好像印度里面教很多附近300多个学校里面，他们是唯一的一所学校，去考试的人全部通过，全部中奖，所以他们全村来杀了3个猪来庆祝，他们不是回教啊，不是。像基督徒杀了3个猪来庆祝每一个人沾一点吃一点猪肉，平时就吃饭这个是万民，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没有时间再，我还想讲很多，但是时间追逼我不能再讲。但是请大家知道，你的万民，我的万民，不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不只是，也是，但是还有更多需要主的福音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基督徒，更好的基督徒。主应许我们，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这是大安慰。主与我们同在，去到哪里，走遍天涯海角，路途也许艰难，生活也许艰苦，但是主与我们同在。最后，大使命于你。我知道大家都听厌了，听烦了，像昨天我们有那么好的节目，听的人不多，也许你觉得你都懂了，没有关系，你不来也没关系，来的人就得福，来的人就得福。但是大使命跟你有关系，跟我有关系。你如何高举基督？你信了主，为什么不受洗？主的吩咐你遵守了多少？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能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上，他复活升天的之前把大使命交给我们。求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被这大使命所激励，所感动，把我们生活中敬拜你，也让我们愿意去万民做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朋友， 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